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各位朋友晚上好，又来到了我们往事如风的节目。前三期呢我们就偏离了之前一直在聊的娱乐的话题，就请了另外一些嘉宾，他们很关注 Bellevue 学区的一些家长跟教师工会跟校区的一些纠纷吧。那么今天呢又回归了啊，有一些乐，因为毕竟是春节嘛，好戏连台，综艺啊很多都非常的红火。那最近我们几个人呢在私下里面就非常关心，而且好像有点澎湃的，就说起来有点心情有点澎湃的感觉，就聊我们看过的一部剧。那今天呢这么说就是请来了原来的那些人马，来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默默，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娜娜，今天是我们美国这边的初五啊，可以今天是迎财神啊，大家祝大家这个多多发财，新年好运啊。
大家好，我是安娜，然后给大家拜一个稍微晚一点的年，破了五，然后这个年差不多就过了一大半了，也祝大家牛年里面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谢谢，跟欢迎三位久违的朋友啊。其实最应该第一个说拜年的还是我呢，我都忘了。好，祝大家牛年大吉，身体健康。那最近我跟娜娜和木木在私下里面经常聊的一部剧，虽然有很多选择，但是我们对这部剧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山海情》。娜娜你也看过是吧，跟木木。那唯一没看过的是安娜，那安娜今天啊，
其实我也看，我看过公众号，就有各种介绍，我大致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剧，但是很好奇，就是他，因为我看一下剧照，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脸都脏兮兮的，然后那个，我就在想，哎，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这，会就是如此粗糙，就不是粗糙，就是。我如此不美颜的一部剧，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呢？我也蛮好奇的。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呢，你之前咱们聊过那个《长安十二时辰》，你说那部剧好，因为它的化妆，而且你喜欢那种很多灰尘，然后比较脏的那种化妆。其实这个我觉得，你说的是很形象的一个描述，其实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标准，至少你没有看到演技的时候，看到表面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每一部剧如果是用化妆来做一个先期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标准是可行的。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也是看了这部戏一开头的时候我就有点好感，因为他的演员们的化妆都非常贴近生活，贴近那部剧的背景。我不知道木木跟娜娜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对，其实这部戏它讲的时代其实跟我们是有点距离的，它是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讲起的，但是它就是讲的那个宁夏的一个贫困县嘛，然后在那个当地干部带领下去整体移民，然后脱贫致富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因为宁夏代表的是山嘛，大山里面走出来的一群非常非常贫穷的一群人，然后海的话，因为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整个这个一个线路就是由宁夏和福建一个对接的一个扶贫的一个工作，由福建会派专家呀，然后还有领导班子过来扶贫嘛，精准扶贫，对口扶贫，所以一个是山一个是海嘛，就是这个名字有点贴合这个主题，所以它其实那个时代背景跟我们是有点距离的，但是又不是那么遥远。其实我脑海里面还依稀记得，就是可能在我小的时候， 大概人的那种生存状态是什么，然后所以它整体的那种浮化道的话还是很贴近，还是至少很贴近我想象中，或者说我记忆中那个比较穷的那种农村地区。
嗯，
然后里边的一些人物的刻画我觉得特别精准，就是非常非常出彩，当然咱们一会儿后面可以聊。我就觉得就是能够把一部扶贫剧所谓的那种主旋律的电视剧拍得这么好看，它其实是真的是首先是它的那种浮化道，然后它的整体背景刻画得很好，然后人物刻画得很有真实感。其实还是因为有共情吧，所以说这部剧就出圈了。
嗯，对，刚才木木也提到那个《山海情》的这个名字和它的内容的，那个这个剧呢，一开始呢也是我老公在网上看到好评，然后开始看的。他看的时候，这个剧还没有播完，他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没太在意。那个我他说哎，这个剧看一下，这个剧特别好，这个评分特别高，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剧神剧。然后我说叫什么名字啊？他说《山海情》啊，我就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就是前几集嘛，就是黄秃秃的那种黄土高坡那种感觉。然后我心想，海在哪儿呢？这不都黑，这不都黄秃秃的，全都是山嘛，
戈壁滩。
后来哎，看一看才发现，哦，原来海在后面，它就是一个那个福建代表的是海。那个这个剧就是，给我感觉还有一点小惊喜，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熟悉的脸。那个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就是佟掌柜嘛，他演的是一个、是一个
县长、
他们县的县长啊什么的，
对，县长，
对 对，然后再往后哟，这个人也面熟，看看哎那个人也面熟，有很多明星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了，但是他们演起老农民那个特别像，就是他们的再加上他们的化妆和造型，就真的是那种走在大街上卖个菜啊摆个摊啊说他们是真的农民，没有一点有人怀疑的那种，这就很好看。
嗯，对，这么说安娜，这个符合你一开始跟我们聊起《长安十二时辰》那个时候对他们化妆，就整部剧就是灰尘滚滚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好感呢？就听我们描述起来。
嗯，还行吧，我就是觉得长安十二时辰是不是基本上还是比较贴合，因为我是基本上还是在城市长大的嘛，然后可能是整个它的那个氛围，虽然说是它是脏，它不是土，这个剧是土，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是有什么误解，因为他们，因为你知道我以前也会看一些这种就是所谓的就是任务剧嘛，都会拍的比较说教，然后动不动就要来上点价值观，然后顺便就是弄一点政治的什么考研考试会考的考点，让你说一说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这部剧是什么，这部剧的整个一个风格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这样吧，因为我看到网上很多人的评价说是很好，说什么说是天天为他们那儿的蘑菇着急，我就是想了解了解，他们是这个台词整个风格呀，台词的风格呀，编剧的这个故事架构的这种风格，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你说到这个台词，我不得不说一下，他们的整部剧是用方言拍的，然后呢，后期
方言那能听明白吗？
还行，他有一些比较直白，只是那个音拐一下，有一些不太懂的，他是有字幕。
字幕。
对，那后期呢？听说他们用普通话又配音配了就另外一个版本普通话版的，然后我是看完之后，我就看了他们一个综艺。上了好像是北京卫视的一个综艺，然后那个综艺里面播出一些片段就是普通话版的，哎呀，我一听啊，不是因为先入为主的问题，我一听真的没有那个味儿，就反正就是打折扣了。我看的是方言版的，我不知道木木跟娜娜是不是看方言版的。
我看的也是方言版，而且那个方言我基本上能听懂，所以听得特别带劲。
我看到后面都差不多了，看到后面我都差不多了，饿什么饿什么，我就知道他是说我什么了。上就下去，他是哈，他下他是哈，就基本上捉到他的发音特点了。特别打动我的不是说他有 有没有按照这个价值观去宣传，嗯，它肯定会有，肯定会有的，但是它就在那些人物的刻画，每一个小人物他们都非常的真实，然后主角呢也不是高大上，嗯，这每个演员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到位，比如说那个游泳，他现在好像改名叫游泳志了，游泳那个大有书是吧？这、
嗯、
对，
大有书特别
出彩，
对，
当然水花他也我也喜欢，因为他是长安十二时辰的那个弹琪，热依扎。还有我也很喜欢那个德宝，我看着看着我就暂停了，暂停我马上去搜索那个德宝是谁呀、啊？他是不是演员？我就很好奇，我说这帮人是不是群众演员？就除了那些知道的，比如黄轩呀、姚晨啊那些啊。然后我看着看着我又暂停了，去搜索，那个郭京飞他是哪人？哎，我发现他是北京人。因为他讲的那个福建普通话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啊、然后黄觉哎我也去搜了他是哪人呢、啊、发现都不是福建人，就我知道姚晨是福建人，所以他们在整部剧里面非常花心思，嗯，就在这些体现他们原汁原味从地方去扶贫他的那个什么，就哪个地方的人，原籍是哪里的人，然后说的普通话肯定就不会像几级播音员的水平吧，所以他这部，我觉得他这部剧特别的亲切，很真实。
嗯，我也是这个感受，我觉得这部剧很打动人心，或者说他跟那种以前的，就是以前我们看的那种比较套路的那种，所谓的你说的任务剧有区别，就是我觉得这里边的每一个人，其实他每一个人他不是他没有那种特别完美的形象，没有那种特别完美的形象，然后没有那种工具人，没有人没有那种就是很为了坏而坏的人，然后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真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就像我们大家都觉得描画特别好那个大有书，他其实是一个挺自私自利的一个农民形象，就是他的那种很多的行为，说实话我觉得在身边你是能找到一影子的，你是能找到跟他对应的，或者说知道某种行为你在生活中是真实能够看到的，所以觉得特别真实。然后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成长线嘛，还有包括像你说的水花嘛，然后水花其实是这部片子里边一个怎么说呢，其实他跟那个德福两个人是从小青梅竹马，也是本剧中最大的一个意难平吧，嗯，但是他们最后其实就也没有走到一块儿，而且水花就是也没有出现什么逆袭呀、啊、或者说是或反转啊，或者是说给他个很好的一个 happy ending 啊，就是也是当日子会越过越好，但是最后也是平也是比较归于平淡的，就至少片中呈现的是比较平淡的，然后跟他那个后面残疾的那个老公相依为命，没有那种爽剧的剧情，就是特别真实的反映的生活，可能是生活的本来面貌吧。
对，
嗯，对对对，我觉得木木提到这个成长线，我觉得除了水花以外呢，还可以看到他那个他弟弟那个描绘的也很好，
嗯，
就是他之前他弟弟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他我觉得他因为他们家老二，然后大哥是一种就是传统型大哥的形象，什么都，但是他爸好像是挺喜欢他大哥的，还有什么东西都紧着他的大哥，然后为了他大哥上中专，然后把他们家砸锅卖铁都供他大哥，所以他从小好像有一点被忽视的老二的那种感觉。那么他呢，就像他觉得他自己也有比较，他觉得他自己挺有能力的，为什么被父母这样忽视呢？那我要干一番事业，证明给你们看。所以头几集就演到他和村里边几个小孩就密谋一起往山外面跑嘛。后来，又被抓回去了。这也提到就是水花，她因为这次跑没有跑成功，所以她就被迫嫁给了那个她之后的这个老公。那个德宝他回来以后， 被揍了以后还是不服气，那个后面这个期间其实他没有得到真正的成长，他只是一个梦给破灭了。他什么时候真正成长了呢？就是他后面他意外的把他的一个同，把他应该算是亲戚那个小孩叫啥名
字
我有点忘了，弄丢他姑姑家的儿子弄丢了嘛，
对，
弄丢了之后呢，然后呢他就想那我把他弄丢把他找回来。他出去找人的这个当中他真正的成熟了，因为他那个算不算黑心煤矿？不算也差不多，
算是小煤窑吧。
对，他就算是半自愿半强迫的就进到那个私人煤窑里边了，没有了人身自由，他也回不去。后来就是一次矿难，他死里逃生，然后最终回到了家里。他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以后，他才真正的虽然真正的变成了一个男子汉，他成熟了。后面他那个种蘑菇啊什么的又是另外一个进步。我觉得可以看到，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德宝这个人就是从一个年少轻狂的一个少年的变成了一个有担当的一个男人的这样一个蜕变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还蛮好的。中间有一点我还想，他不是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女朋友嘛，他去那个福建打工了，
卖苗，
对，卖苗，对。我想，哎呀，会不会他俩要黄了？这个卖苗傍个大款呀、啊、什么的，这个真的是证据哈，没有我想的这样的情节，卖苗还就这么回来了，两个人还是在一起了，对吧？反正这些年轻人都描画的挺好的，还有卖苗也是一个很亮的一个点在剧里，对。
我觉得这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亮点。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而不是说为了去推动剧情的一个工具人，所以其实是一个群像了。我觉得这个群像描绘的很好，这个剧。
对，我觉得里面人物的刻画都非常的饱满，不能说他是一个正派的，然后他做的事情都是没有错误的，或者说错呢也不是原则性的错误。你看刚才说的德宝啊，他去扒火车是吧，这些都是违法的。后来也是被逮到了，他没有逮到现场，但是后来被逮到的人供出来了，然后也进去受教育了。就是说这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没有经过像他哥哥那样的教育，所以呢他也是磕磕碰碰的这么成长过来，就比较幸福，跟我们平时的成长的轨迹跟大部分的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剧就不会显得像一些剧那么假，那么狗血。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安娜应该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问我们，是吧？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在 Zoom 上面有木木，有娜娜，还有安娜，我们在聊《山海情》。安娜呢一直听着我们做剧透啊，不知道有没有想看的冲动。安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惊讶，为什么会惊讶我们对这部剧这么高的评价吗？
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以前的扶贫剧里头，它一般都会有一个设定，是说这种扶贫的干部 他走到了一个位置之后，比如说他就会腐化堕落，然后因为你知道人他以前没有见过东西，就人的一个心理嘛，人他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当以后但是以后他接触到了这些诱惑之后，他原来很贫瘠，他后来接触到这些诱惑之后，他是很难把持住自己的。比如说会不会他到了一定的位置之后，他就会变成以前的扶贫剧里头像这种，这个男主角他叫什么来着，黄轩演那个角色叫什么，
德福，
德福像德福这种角色一般以前是会成为一个小的反派或者是大的反派的。我们也很难相信说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他经受住诱惑，然后几乎我的感觉是在你们的描述当中，我感觉这个人他没有经历过什么挣扎，他就一直这么很有节操的坚持了他的初衷，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为何出发。我就想知道这个人物，你们觉得这样设置是可信的吗？
我看到介绍啊，他是整个故事里面的人物或者是背景，那些小故事一串一串的小故事，它都是有原型的。有时候把几个事情，就几件事情糅合在一个人上面，其实它都是可以找到原型的。可能当然像你说的，在挑选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就挑一些正面的吧。就是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就让那个大有书给包揽了啊。还有
那他有动摇过吗？比如说我就觉得他是如何让他这种，比如说如果说大家都这么看好这部剧，那肯定是当然配角熠熠生辉，但是主角肯定要立得住，但是像他这样一个高大上而且从未动摇过的主角，究竟是怎么让你们会一直觉得是可信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他这个主角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特别高大上，不接地气，是因为好像一开始他对自己的设定就没有那么高，他没有说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的位置。这个主角他也是从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一个，不大学毕业，刚中专毕业的一个中专毕业的一个小干部，就干事一开始，然后一点一点一点学习成长，然后跟着这个，就像一个小人物在一个大的一个浪潮当中一点一点起来的，
累积出来的。他也有很多人在帮忙
的一个人物，对，他不是说特别特别高大上，那个特别无私，只想着给国家办事儿，不是那样的。他我记得有一场小戏，就是他和他的那个一个主任吧，就他的直接的一个上司一起吃饭，然后他上司说，我没想到这么多，这几年下来，你这个搬迁，就是他要带着这些农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件事这么难，咱们都坚持下来了。但是下面呢，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去哪哪哪，他要深造去，对，然后他要把剩下的这个活呢，就是临时就给这个男主了，说他是一个那个代管的一个村官。啊，他这些东西其实他没有想去得到，只是别人觉得他干得不错，加给他，然后他演得很好，就是那段戏上那个他的那个领导说，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就是那个咱们这个县，会有就是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海给弄过来了，就说那个福建省，他们会重点对咱们进行扶贫支持，然后那个时候你可以感觉到男主那个眼睛里是放光的。他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觉得这件事是对他的乡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然后你觉得演技这样，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大亮点。
其实说起来，我觉得在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大反派，这些大反派在戏剧里面只是安排了一个冲撞。有这么一些起伏才让这部剧比较好看，所以刚才安娜你问的那个，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些戏剧安排的一些套路，但是这部剧反而没有这么安排，就没有这么一个套路。安娜你不那个娜娜你刚刚说的时候呢，我才想起来有一个不能说是反派，不太讨好的那个是麻县长，还记得吗？ 他就让他们开现场会，哎，就开现场会，哎，那个可能是在这么多的人物当中，嗯，就要说是反派，或者说可能把他归为就那么一下下，但其实都不是很严重，因为我们生活中哪有那么大的大反派，就像谢谢基层干部是吧？当然可能有，但我觉得还是可信的。嗯，除了那个麻县长，可能就是大有书了。大有书就是，就反，这个也是很正常。
不是反派，他是，
我觉得
对，
他是一个局限，他是一个局限性。
对，
他就是一个那种小农思维。
对。
然后他就是他没有那种大的坏心思，
嗯，
但是他可能就是比较自私自利，然后目光短浅。
对
对
对，他想的自己比较多。
他养蘑菇那段很搞笑。
对，
知道吗？养蘑菇，别人都养蘑菇的时候，他。啊，不对，应该是德宝第一个养蘑菇的时候，他就笑话人家说啊，满身都是臭，就是掉粪坑里啦，什么什么，然后自己还跟他儿子一起贷款买了个
拖拉机、嗯，
对，那他自己呢还不把拖拉机那个贷款写到自己名下，还写到儿子名下，他的儿子去贷款买了个拖拉机，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开着拖拉机进村，那个满脸的骄傲啊，你看我们这个多厉害，就贷款买拖拉机，再后面就是。那个第一批蘑菇出来了，挣了很多钱，
嗯，
那个大有叔就很生气，就说那个赶快把那个拖拉机卖掉，咱们去种蘑菇。他儿子说，我这刚拿着拖拉机去拉砖能挣钱，你这又让我卖掉，我开拖拉机多威风呢，我不卖。然后他就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儿子就说，你看你所有贷款那个都放到我头上啊，你说改主意就改主意了。我觉得特别真实，我觉得就是这种有利就赶快往前跑，
嗯，
然后出了事以后呢就往后退，
嗯，
然后那个不管是儿子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是就是如果出错都是别人的错，那个其实就这种人特别特别好玩。
对，其实这种人比比皆是，只不过在这部戏里面把它放大了。你在生活当中，我们周围人真的是比比皆是，可能是人家的心理活动，可能是人家关起门来的一些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它只是放大了在电视上面作为一个情节展示出来。所以我就算是大有叔有这些，比如说偷一把蘑菇然后回家里面炒着吃啊怎么样，这些这些真的都我都觉得就非常真实，嗯，很可爱，
可爱的，
对，很可爱。
好吧，就是这里头的人其实并没有说是，并没有说是，特别是主角吧，我对主角的疑惑，也说我的这个疑惑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没有看过，对吧？他其实也有他自己的弱点和一些，和一些小小的动摇在里面。
嗯，
对，其实。嗯，我觉得我说点我对这个主角的那种看法。他首先他其实出来他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基层干部，他就是负责吊装移民的，就是负责把他们村的人迁出去。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中间没有出现比如说什么变坏呀，被腐蚀，因为他其实负责的就是他们自己村的人，他就是从那个村出来，他要负责把他们村的人移出去，因为他们村实在是太穷太穷了。他看到这些贫穷的什么那个百姓啊，然后乡亲啊，都是他自己身边的人。其实我觉得他在里边他是给自己赋予了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感的。所以说他哪怕最开始特别特别苦，就是特别是前面几集，可能就是迁来了好不容易迁来了几户，然后来一场沙尘暴，然后又迁回去多少户，就是他每天都在磨碎了嘴皮子，然后把人劝出来，然后劝出来之后，然后又要说服当地的那个政府给他们通电，给他们修水渠，给他们供水什么的。
嗯，
就是其实他是有动摇的，就包括。他跟他那个，就刚刚娜娜说了，他说他那个，他原来那个顶头是上司，在走之前嘛，然后两个人喝了一顿酒，吃了顿羊肉，然后那个他就吐露了心声嘛，他说这个事儿实在是太难，他说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干下去。后来是那个领导告诉他说是福建的人要过来嘛，所以让他又看到了希望，他其实内心是有挣扎的，是有挣扎，然后觉得很难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我觉得他可能其实，李水花在里边，他其实他跟水花是青梅竹马的嘛，然后他跟水花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走到一块儿，然后他又看到了水花嫁给了 另外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后面婚后也过得非常不幸福。他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边也是，他可能对自己是有一定的他觉得可能自己需要负一定的责任，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他包括他第一集的时候水花不是想出走嘛，然后他去火车上去拦他们，然后当然最后也没有拦下来。他觉得我心里边是觉得他对于李水花后边最后不幸福的生活他是有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他自己那么想，但是水花没有怪过他吧。
水花其实应该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怪过德福吧。我水花在这里边就是描述的就是一个特别善良隐忍然后特别坚韧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她其实可能最开始她其实有一点自己就觉得这可能是自己的命吧，这种想法。包括她本来想逃离这个家庭，但是最后因为不放心她爸爸，最后又自己回来了，然后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最后那个男人包括那个男人残疾了，她还带着自己的就扛起了这个养家的重任吧，就非常隐忍非常坚韧的这么一个妇女的形象。但是就是李水花这个形象真的让我承包了我整剧所有的泪点。
对，
我太喜欢这个角色了。
对，
就让我也让我看到了热依扎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演员吧，我挺惊喜的。
我默默你记得那个有一幕我觉得挺就印象很深刻，这一幕里面就跟这个李水花有关系，就是她的丈夫有一次就失踪了，你记得吗？然后李水花就特别着急，就开始找，最后发现在一个类似于悬崖，但她不悬崖，因为是大一个高坡上面，
对，
然后找到了这个她的丈夫，然后呢那个摄像给了一个背影，然后他们俩就坐在那儿。然后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你以为两个正常人，其实你知道她老公是没有腿的嘛，没有腿的。其实那个时候那幕其实还挺感动的，就是他们俩在交心。她老公到那个时候他觉得他其实成为一个彻底的负担，他没有给这个女人带来任何的一丝丝的幸福，而他完全是一个累赘。他的就是李水花如果没有他的话，他可能就算不嫁给男主，嫁给别的男人也肯定会幸福很多倍。但是就因为他，所以这个水花一直在这个贫困中挣扎，特别特别艰难的过日子。但是在那一刻他的妻子还是对他说，我知道你其实爱我的，然后我也会一直一直的为这个家为你会付出下去。我觉得还是很感动的那个时刻。对，那一幕。
这么说吧，安娜，其实按照如果是有这么一些人物安排命运安排的话，按照一般的套路肯定会描述一下德宝怎么样舍不得水花呀，或者是他们又有什么很大的误会在感情上面呀，哎对，然后呢最后呢可能还经过千辛万难又走到一起呀，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戏剧化。这部剧我觉得它最能打动我的是它有可能有机会把它描述的更加激烈更加有矛盾的冲击，但是它偏不，它没有像一般的编剧那样把它编得很戏剧化，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很真实，反而是这些真实打动了我让我看下去。其实它的主题你知道我们这么些年纪的人，或者说大部分的人吧，就是看一个扶贫剧，而且是那个正剧啊，都一开始都不会有什么好感，对不对？但是那么多人看下去，然后他最后在豆瓣上面的评分是9.4啊，少见的9.4，
神剧算是。
对，正因为他是没有套路，没有为了那个收视而制造一些程序化的冲突，我这个是非常感动的。你刚才说到那个马德福男主他有没有动摇什么，我在想，我不知道木木跟娜娜有没有同感，马县长动员他去开现场会的时候还跟他说了什么告速公路是吧 那个怎么独木桥就说那个，然后他喝了酩酊大醉，我不知道他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丝的动摇，然后最后呢就有了那么一个戏剧化的，我觉得这那个是比较戏剧化的那个场景，但是我也接受了，对，就而且那个闫妮儿她扮演的那个时候好像是什么书记了是吧？是一个市里面的书记
了，
哎，
对，
然后她当场说的那些，我觉得那个是有点戏剧化，但是也看得我起鸡皮疙瘩，我就觉得这部剧里面到了这个时候给我也是很感动，我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泪点。就看到书记说话的时候，
嗯，那是一个高潮，就是你觉得之前一直压抑到那儿就该是一个高潮了，因为蘑菇卖不出去啊什么的，咱们作为观众也会很心焦嘛，
对，
然后到那个时候哎终于有一个突破点，哎那个借着这个大会然后把那个农民他们的辛勤的付出给保住了，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示范口吧，我觉得很对，是一个是挺好的那点，
嗯。
我大家都说了，就是这部剧里边其实那个有很多很多的泪点嘛，但是其实我还想说这部剧里边也有很多很多的笑点，
嗯，
其实这部剧真的是笑和泪掺杂着看完了，我真的是一边笑一边哭的看完了这个整部剧，然后这里边的笑点的话其实我觉得是郭京飞一个人撑起了这部剧里边那个真的几乎是所有的笑点，就是他的那个方言嘛，其实也就是那个那个南方和北方语系的这么一个冲突嘛，包括最开始那个马德福还有那个郭京飞演的那个他是一个扶贫县长是吧，
嗯，
然后对，然后在这就是两个人初次相遇的时候那个场景也不是非常的，就是也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见面，
嗯，
但是里面有很多那种冲突还蛮好笑的，当然现在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咱们接着再聊。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好，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刚才我跟木木和娜娜都聊了很多关于《山海情》打动我们的一些细节，不知道安娜你现在有没有马上去看《山海情》的冲动哈？尽管我们有些剧透了。
嗯，我特别想看，而且我根本不怕剧透，就是正是因为剧透我才想去看，因为这样就证明这个剧确实不错。哦，我想知道啊，因为一般的那个剧不都是男主和女主在一起吗？但是你们刚才说那个女主后来跟她的丈夫还是相守一生嘛？那个男主呢？他后来结婚了吗？还是说他就这么默默的，就这么独身下去了？
啊，那个说到男主这个，我还有一点这个疑惑啊，就是之前看的挺带劲的，然后突然有一集。就是一晃就男主老婆孩子都有了，
怀孕了，
啊，对啊，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跳跃了，然后那个我就觉得为什么呢，后来想想是不是因为这个是扶贫剧这不重要，但是我还是怀着一个八卦的心，我还是很想知道他这个过程呀。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说实话，这个男主结婚生子啊，好像跟这个扶贫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是吧？而且他这个剧特别好的就是他总共只有23集嘛，他没有注水的情节，然后他每一个阶段啊，
23集，哇塞，
只有23集，
这个剧集好友好啊。
对，非常的良心，一点都不注水，那也没有各种商业那个商差小广告。它是23集，它大概分了几个板块，它每个板块都有一个主题，可能前几集讲的就是移民的事儿，然后中间又讲了他们种蘑菇，后面又讲了什么，种蘑菇之后好像还有什么
外出打工。
哦，对 对,
对，
还有外出打工，
对，
然后他其实每个剧情他都是，就是他每个板块他就会把主要的精力描述在，重点描述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然后他大概可能也就是每个板块之间可能也是有那个时间的跳跃的，比如说2年之后3年之后他是有一个时间线的，那你可能就是那个男主结婚生子遇到他老婆，就在中间的那个时间段里边把他给跳过去了，但我觉得我从我那种观感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没有什么缺失的，因为说实话你要是去介绍他怎么遇到女主的，怎么两个人怎么结婚的，然后有没有什么矛盾啊，然后结婚那个
就变成了
有什么风波呀，家长里短的呀，那又得好几集，又得住好几集的那个注水，所以那而且跟这个复评也没啥关系，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在我心里边，我那个李水花已经自带那种初恋白月光了，所以说就其他的女主在我眼里都不是女主了。
那你横向比较一下那个大江大河，他好像就虽然他不是也是个正剧嘛，但他那个这个家庭这块就描绘了很多，你们觉得呢？
对，
确实，对，我发现大江大河他在比如说男主这个结婚，其实他有，我觉得他有必要，因为他正是因为他老婆他岳父的这一条线，然后在铺垫了他在后面的一系列的比如说他岳父在后边要对他的期待，就让他安排小舅子，或者是让他把他们家就做一些什么利益的那个输送吧，
交换那种，
交换输送的那些，但对这个宋运辉的形象，他的风格就是有这么一条线过来。当然，我觉得他在后面，我觉得有一些是我觉得很奇葩的一些情节啊，这个是不表了。刚刚木木说的那个呢，我有。娜娜的那种感觉，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理由，对，释然。其实我觉得，哎呀，有点遗憾，就他怎么就跳过，马上一镜头出来，哎啊，哪里来这么一个人？我就根本都不知道，
就不认识的一个女的。
对，那个女的从哪出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好像是。我还倒回去看一下，哎，没有 miss anything， 然后后来再想想，对，其实。我还是能够接受，因为他的主题就是他这个山海情，他不是说那个男主角的一个婚姻一个感情，他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主线。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回过来，其实我们生活中就是那么有时候很无奈，是吧？有时候像水花那样，他可能如果跟那个德福在一起，就是随了大家的愿，但是生活不就是那么多无奈吗？不就是那么就是凑合着过日子，这种婚姻你是比比皆是嘛，我觉得一点都不突兀，一点都不遗憾，这个就是真实的生活。
嗯，对对，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那这个男主角和他这个太太不是没有什么爱情线什么，就是
没有
一出来就是快孩子快出生了就怀孕了。
对，没有任何交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他是什么背景，然后两个人的那种相识或者相恋的过程没有。
好吧，不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
对，
哎，我这么说来，我就想起来他们这个正午阳光是吧，
对，
就他们这些年来的这些剧，我觉得都是一个质量的保证。但这么多剧比较下来，我是对《山海情》，就先别说它是什么主流，怎么先不说这些，我就觉得它的整个故事的编排，人物这些安排、化妆呀、选角呀、场景呀，所有的我是把它排在第一的。
对，这家公司好像就是以拍 以拍正剧出名的。他们现在好像很多公司，也有这种，就是我这个公司拍哪一项剧比较擅长，我们就只拍这一项剧。像他们是拍这种年代剧和正剧比较有名气嘛。然后，另外你们知道，你们之前看过有一部叫做《下一站是幸福》，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叫做，就我们去年讨论过李尖尖他们那部叫什么来着？
以家人之名。
以家人之名，这个剧都是华策出的，华策就是出小甜剧，感觉好像他们就是公司整个娱乐圈的这种格局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就是什么红啊，大家就会去拍什么剧，但是现在的话都比较垂直化了，也是一种专业化的体现吧，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在他们擅长的就拍擅长的嘛，像什么山影啊，他们也都是拍那个拍正剧比较有名的。
嗯，对，山影的剧我也觉得挺好看的，刚才就查了一下北平无战事，就是山影的。嗯，对，那我不知道安娜，你到现在啊，我们都已经剧透的七七八八了。对于你来说，你对这部剧的走红，或者说我们三个人对这部剧的这么高的评价，还觉得惊讶吗？
嗯，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特别惊讶吧。我发现了，就是近年来就感觉是经历了至暗时代之后，那个整个国产剧的这种水平在慢慢的回升。因为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像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雷剧的，
嗯，
就是有很长时间就是大量的仙侠剧，然后仙侠古偶，然后小甜
抗日神剧，
抗日神剧就充斥的荧屏嘛。
嗯，
就大家都是很着急赚快钱，经常我有以前跟你们讨论过，说拍的最快的一个月就拍完了这种剧，还有那种剧的那种套拍剧都特别特别的多，大家都是赶着做这些项目。但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剧都是在往这种质量好的这种方向来走了，就剧本的打磨也越来越扎实了。不仅是包括之前那个张嘉译还有一部剧叫做《妆台》，我看了一点点，因为那是在我眼睛那个没坏之前出的嘛，我看了一点点，也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觉得，
对，这个我也看了一点点。
对，大乱之后的大治吧，我觉得不奇怪，就是说总有一部剧，会成为一部这种类型的剧会成为现象级的爆剧。但是是这一部剧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还有各项的全剧的，不包括导演，包括编剧，包括各位演员的这么一种共同努力吧，成就了这么一部爆剧，还挺好的，我觉得。
嗯，
希望等我眼睛好一点去看的时候，能够对得起我现在这一份心动吧，因为被你们说了，我就很想去看一下。
对，我看到一些文字的评论，就他把它对比起最近那个《上阳赋》，或者是之前还有一部什么剧啊，有一个扮演秦始皇13岁的，还是一个40多岁的，我忘了那人叫什么名字，他一个角色不同的年龄，他说水花的女儿是吧？是不是水花的女儿居然有五个演员？在他不同的时期扮演了水花的女儿，好像是，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角色。我这个细节可能很多的作品现在就已经忽略了，就化化妆呀，就那个把那个马尾扎起来呀，然后成年之后呢，可烫个头发呀，就戴一个头套，画几根。皱纹，然后就觉得他是不一样的年龄了，但是皮肤还是水嫩水嫩的，眼睫毛还是扑棱扑棱的，然后唇膏也是亮晶晶的那种。哎呀，我怎么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特别挑剔，特别是那些年代剧，比如说特别是那个抗日的，或者是就是战争片吧，不管是那些山游击队员，山里面的游击队员，还是那些特务，不管是在上海百乐门里面出入的那些舞女， 还是在门外面摆个摊儿，在那里卖早餐的，凡是女的，还有就像你们刚才之前说的那种全妆是吧，眼睫毛呀，哎呦，这些眼线呀，还要往上面挑的那种，一个都不落，那种细节，我真的是受不了。嗯，
我觉得就是感觉，还有原因就是这个剧这么火，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反映了生活最真实的一面。
嗯，
没有哪个女主会，没有哪个女主会晚上睡觉的时候带着全妆睡觉，早上醒来的时候那个什么眼影啊、腮红啊、那个唇膏都给你画好了。
嗯，
没有哪个就是月薪2000块钱的小那个在城市挣扎的那种蚁族，然后住着是100平米的大号那个大房子，然后穿的名牌的衣服，背名牌的包包，我觉得看过了太多那种就是刻画的生活的一些细节，就是完全背离了生活本来面貌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看到那种东西，可能刚刚出来的时候觉得可能是那种刻意刻画的一种精致的那种影片的那种氛围，那种调调。但是你看久了，你就会觉得生活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才会对这种真正描绘生活本来面貌的东西这么觉得这么打动人心，因为它真的就是反映了真实的生活。
对，就像安娜之前说的，我也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故事情节，还没有看到每个人的演技，一看上去我就看到他们的装束和化妆，我用这个来作为第一个条件要不要看下去。北平无战事的时候，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你们要回去再看的时候呢，他们那些演员基本上都没有戴那个眼睫毛、假睫毛，没有，妆是非常淡的。对，你刚才木木说的，我就想起来很好笑，那个陈青山，他在派出所报道了之后，然后他就是他比较多的。场面的时候呢，他就顶着一个鸡窝头，然后流鼻血了，还记得吗？就特别真实，是吧？就好像你看看哪一些片，起床之后还一个全妆，然后头发纹丝不乱，或者说你去追那些特务也好，追一些坏人也好，就风驰电掣的那种疯跑，跑完之后呢，男的那个头发还是油光发亮，一根头发都没有乱，而且太假了，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这种偶像包袱还是什么原因，就呈现出来都是一副美美的画，这样子的话反而不真实。
嗯，是的，是啊，所以说就是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讨论过那个《锦衣之下》嘛，哎呀，我看了之后，当时正是任嘉伦最火的时候，我就是为了他，然后我去瞄了一眼，瞄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的眼睛受到了伤害，那个头发怎么能那么立正啊，太可怕了。这挺好的，现在这些现在我觉得看到正常的剧越来越多了，就是那个爱奇艺的迷雾剧场也都是拍的特别好的一些系列，就都很好，都很好，就感觉近年来总会有一种就是老怀胜畏，就是有生之年的那种感觉，就是终于看着点儿阳光了。想当年我们被什么唐嫣、被郑爽他们支配的恐惧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最近你说的唐嫣，那个唐嫣不是去年演了那个什么《烟云台》吗？然后我其实一集都没有看过，但是我看到了无数的那种影视 UP 主去吐槽，我就完全是看这种吐槽，所以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市场终于回归，终于开始有那种回归理性的趋势了。这种片子怎么能拿出来骗人呢？怎么能拿出来骗钱呢？就是剧情完全不合逻辑，然后那个人设也是，就是要不然就是傻，要不然就是蠢，要不然就是坏。
因为他们就要求把这种逻辑要求几分钟就得来一个反转，来一个爆那个爆点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就很难搞。但是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做这种剧本啊，都还是要求起码开始就是讲逻辑了嘛，还是挺不错的。
对，而且他们我发现啊，现在理性的观众 就占了上风，发现没有？就是不是像以前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那种，那个粉丝成长了，还是那般粉丝，但是他成长了。哎，我都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那种装腔作势的，或者说情节毫无逻辑的，那么红，然后那么多人去追捧那些偶像。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我也不怕得罪，我一部都没看过，我一看那些人名我都不想进去，特别是杨幂的剧，我也不怕得罪杨幂啊。这哎呀真是，哎呀声音也是很怪，你说他情商高或怎么样运作，他可能是一个商人，可能是艺人，但是如果你说艺人你去参加综艺就好了，但我觉得他要是演戏的话，我真的看不下去，很多还有很多，所以入得了法眼的我真的我不觉得。要漂亮，演员你就是得有你的个性，你有演技，唱歌的必须要唱得好，所以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不喜欢刘德华唱歌，他根本就唱不了歌，他除了帅
嗓子有问题吗？你说的
不是他唱，不是他唱歌没有这种技巧。哎呦对不起，这个时间到了我们下周再聊，好，晚安。
好晚安，谢谢大家，
拜拜。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Easy on the ears, good for the soul. Alternative Talk 1150. Find our app in the Apple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Store and take us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Alternative Talk AM 1150. I like your way you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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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I like your way you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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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I like your way you red gold, did I just find trash? The way you move, I swear it's hard for me to mash.Right, left, can't nobody do it better. I can teach you, baby, don't fall under pressure. Focus in the lead, what don't follow. Catch the shade of boy, I'm a spark it for ya. What may you choose to your best souls? Know it is in euphoria. To the right, to the left.When you drop it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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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boost your dream, it's just get so ready. Roll the dice now, don't second guess it. Give it to me, yeah, when you don't want it. 不要停歇, get it, get it, get it. Do it right, do it late.When you drop it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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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